感谢主，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主啊，不借着你，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感谢赞美主，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见到父，主啊，这是你恩待我们，主啊，下面的时间，主啊，孩子完全交在你的手里，愿你圣灵带领孩子，主啊，那个讲该讲的话。主啊，不该讲的你不让我讲，前面已经读了圣经，我不必再读太多，求主赐福下面的时间，愿你完全分别为圣，主啊，愿你在这里得完全的荣耀。我赞美主，主啊，我们个人，主啊，实在很多的失败软弱，主啊，只有羞辱会给撒旦。谢谢你带领下面的时间，愿你完全接近孩子，分别为圣，也祝福每一位会众，让我们都能够因此而蒙恩。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恩待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感谢主。我就开头就讲，现在我们先念三处圣经。第一处是以赛亚书48章，以赛亚书48章第10节，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就这一节，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你。这个是和我个人蒙召有关系。还有一节，马太福音26章。马太福音26章10节到12节，10节到12节，这里说，耶稣看出他们的意思，就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13节应该念，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第三处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这是和我个人蒙召有关系。以斯帖记第四章的14节，14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夫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最后一句，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好，就到此，圣经就读到这里。下面，这是神的怜悯。我本来，这个大家给我的这一个读经就是需要讲到的，从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路加福音17章一直到24章，我也预备了，但是我预备完以后，圣灵不叫我讲，让我讲见证，所以我现在开始讲见证。首先讲到我的父母，我们是福建人，是福建人。是吧？这个，但是我父母结婚以后，他们就定居在中国的天津，这是北方了，要住在天津，长期住在天津。所以呢，我父母一直就在天津，在天津在那里开业。我母亲是医生，在自己家里开业。我父亲是一个商人。也在天津 有公司，但是当时的天津属灵的光景非常可怜啊，荒凉啊，极其荒凉啊，一点属灵的味道都没有。所以我父母呢也是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马马虎虎，反正礼拜天做个礼拜就可以了，是吧？没有一点进取，也没有这点属灵的味道，是吧？所以这就是我父母的光景，所以荒凉极其了，是吧？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在1932年，我是1931年生人，就我出生的是31年，32年，天津就来了一个大翻新家，就是宋尚杰。但是宋尚杰来了以后，教会不接待这些个属灵人啊，这些个外邦人，他们根本不接待，不接待这个宋尚杰，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天津就这个搭帐篷来接待这个宋尚杰，所以教会没有一个教会接待他，所以搭帐篷。但不管怎么样，这个宋尚杰来了以后，圣灵做工，天津大复兴，那真是大复兴。连我父亲母亲是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整个的烧起来了，真是太感谢主了啊！我父母整个变了啊，本来冷淡啊，我父亲就是忙生意忙工作，我母亲就是一天就是看病啊，对属灵对聚会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感谢主，圣灵做工啊，我父亲热心起来，我母亲也热心起来，我父亲彻底认罪回来，我母亲也是如此，所以这一天津整个变了，许多弟兄姊妹都大大的蒙恩啊！所以这是1932年以后，宋博士连着来了几次这个天津，所以天津整个都被烧起来，而且当时呢，就组织布道团，因为宋尚杰是无论在哪里都有布道团。都有布道团，所以他就组织布道团，结果我父亲就被选做布道团的团长，就说明他很热心到这个程度，所以天津布道团的团长就是我父亲，所以于是再不是一天的忙工作在办公室，而是到处为主传福音，平常你都找不到他到哪里去了，带着一批人到各处去传福音啊，就是真正的天津被烧起来，而且天津在当时因为各教会不接待，所以这么多信主的人往哪里去啊？所以天津就建立一个教会，教会叫做天津圣会所。这个圣会所当时就由我父亲和其他几位爱主的弟兄姐妹来管理这个教会，这个新的教会啊。我小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我亲眼看见这教会叫什么啊？这个满的没地方坐，楼上楼下都是人，是不是？那讲台上都是人，到这个地步，就是这教会这个建立以后，人多的不得了，大人小孩子都满了，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有一个天津，有一个教会就建立起来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看见圣灵的工作真是大复兴，整个天津大复兴烧起来了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二件事是什么？就是我的母亲在40年代这是30年代了，差不多40年代的时候，我母亲为了传福音的需要开始要建一个教一个什么一个医院。我母亲是医生，所以他要建立一个医院，这个医院不简单的在天津的英租界建立一个医院叫恩光医院，目的是传福音，所以这个医院这个所有的医务人员全部是基督徒，没有一个是不是基督徒的，都是基督徒，火热爱主，来一个救一个，来一个救一个，所以我母亲是这个目的。所以建这个医 愿是不容易的，个个都得有，是不是？所有的器材，所有的一切，从无到有，是神恩待他，他很有决心，开始建造。那么医生在哪里呢？他要请医生啊，就他一个人不够啊。我母亲是产妇科、小儿科，那其他的科呢要请，所以这么巧，当时有1284变。就是日本和美国打起来了，日本和美国打仗，结果日本就把美国在中国的所有的工作，所有的这个服饰的地方，通通的关门。那日本多厉害呀！所以协和医院是美国建的，很大，这个范围很广，是吧？结果呢，日本就把协和医院关门。所以当时所有的医生也没有办法，只好就关门了，所以都走了，都回家了。正在这个时候，就是我母亲要建立一个恩光医院，所以就请来了这几个很重要的，很都是基督徒，就把他们请来了，就在这个恩光医院里面。所以这样，这个恩光医院就很出名，很出名。我母亲是院长。来一个救一个，来一个救一个，就是这个目的，是吧？这就是感谢神，是神的恩典啊，给他有爱灵魂的心，火热的来救人。从上到下，所有的连工人，连那个服侍的人，通通是基督徒，通通基督徒。所以这个恩光医院很有名。是吧？所以说，这个也是神给的一个机会，所以使得这个协和医院关门了，没有办法嘛。所以有些医生呢，带着没事的也被请来，请来好几位，这是第二件事情。底下就讲到了神的仆人在山上啊生病，这个时候就是送上节最后的三年，最后的三年，人家把他带到哪里？带到北方。说他的病啊一直不能痊愈，是因为这个南方太潮湿，让他来到北方。于是他就来到北方，在北方神恩待他，他和一些的当地的一些爱主的同工一起这个组织起来，就每天早晚都有祷告，每天祷告，每天为教会为神的工作迫切的祷告。在祷告中，宋博士就是特别关心到恩典院的工作。他在灵里有一些看见，这我就不能多讲了。在这个时候，他就呼求主，预备接班人。因为宋博士他知道他在人间的时候不多了，所以他呢，要快去世了，所以他就这个祷告祷告，一面祷告一面寻求。在开始的时候，宋博士打算请有两位姐妹，这两位姐妹就是。在当时是很出名的两位姐妹，是大有恩赐的两位姐妹，又会讲道士，又会领唱诗，很了不起的两位姐妹，但是呢，他请了这两位姐妹，这两姊妹没答应，不答应，他们拒绝，他们觉得没有负担，他们说，扫罗的军装我们穿不上，那意思他就拒绝了。宋博士也没有办法，就继续祷告，继续祷告，祷告，祷告，就祷告到哪里？就祷告到我父亲身上了，因为他现在火热起来了，是一个布道团的团长，所以宋博士就为这事也迫切的祷告，迫切祷告，希望恩典院的工作一定要有接班人，有忠心的人，在灵里看重的人，真的明白神旨意的人，是不是？因为要接着要建造，因为当时神的仆人去世之前只有一个恩典院，就是华北家，其他都没有建造，是吧？所以就是为这事祷告祷告，祷告出来就是这个我的父亲，是吧？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完全圣灵的工作。我母亲也阿门，是吧？我母亲很顺服，实在是这跟我父亲是配搭的非常好，是吧？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就是42年到43年，宋博士44年去世的，42年到43年这个期间，圣灵感动我父亲母亲， 要撇下所有，变卖所有，要什么呀？要跟随主，这不是容易的。这么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是吧？我最大才还不到12岁，我最小的小弟现在刚还不到2岁，还不到2岁呢，是吧？接着一个就是西光，西光是稍微比我小一点，有三个孩子，这么多的家产，怎么能够一下子搬到香山去？这是神的作为，是吧？圣灵感动，变卖所有，跟谁住？所以我父亲的公司，这么大的公司，在包头还有分公司，卖掉。我母亲，不但家里有诊所，而且还有一个大医院。这真有点舍不得，是不是？卖掉，就卖给那个医生了。这医生求之不得，就卖给医生了，是吧？所以我父亲母亲有决心，就变卖所有，连自己的当时的住的房子也都卖掉，一件所有都卖掉，带领全家到香山，这是很大的决心。圣灵的工作，于是在我忘记是42年还是43年，差不多这个期间，我们全家就搬到那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开始过什么生活？过受苦的生活，跟随主，跟随受苦的耶稣，所以我今天题目是跟随受苦的耶稣，将来得到荣耀的基督。所以我母亲常常说一句话，我们从来讲究啊，样样都讲究，现在样样都将就，不要讲究，就是生活简朴，各方面都是生活简朴，所以感谢主，这个时候就是不久苏博士就去世了，没有去世之前差不多有像大概有2年之久，我父亲就在宋博士的身边，学习主的话，学习读经祷告，学习亲近主，学习怎么样跟神有亲密的灵交，学习每天晚上回家还勤读圣经，勤读圣经，是吧？就这样的生活，就这样的生活。接着宋堂杰去世以后，环境就不同了，许多对神的家，对恩典院没有认识的人，看人看环境的人一批批的走了，只剩下一些有心的人在身上，所以开头呢，有七位是国内和国外一起加起来有7位恩典院的同工，来主持恩典院的工作，但是不久因为时局的关系，他们也不能待久，因为是国外的人，所以不久也就离开，最后剩下没有几位，有我父母，还有几位留下的不多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生活环境各方面很多的艰难。这是一言难尽，没法说，是吧？很多的难处，是吧？所以我父亲一面为主做工，一面就是祷告，所以每天一清早起来，我父亲就跪在院子里，大声的呼吁神，求神向神俯伏，不住的祷告。在这个时候，不知道过了几年，就是有感动要建立华东家，现在我把华东家的这件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华东家当时杜连光也在，海外的也来了几个人，是吧？一通祷告，直到在杭州要建立一个家，不是这么容易的，他们就看上了一个山，就是现在我们一直有的这个天峰山，这个山的产业是英国伦敦的产业，英国伦敦的，所以几次跟他们交涉， 不卖不卖，那人家的产业不卖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再祷告，再祷告，祷告祷告，结果有神的话临到，就是耶利米书33章，大家看一下，这一点很要紧。耶利米书的33章2节和3节，大家听我读，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哇，这话这么宝贵啊，这么清楚啊，所以咱们再祷告，再祷告又去，结果后来怎么样，他这个英国伦敦的当局啊，结果就卖了。你猜为什么卖了？本来不卖嘛，一直都不卖，说绝对不卖。那现在呢，他们说得快点走了，因为他们听见解放军的声音了，要来了，他们吓得不得了，走，所以他们就走了，就卖了这个房子。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成就的是耶和华，不卖也是他，卖也是他，为什么？神的话领导这么清楚，是不是？成就的耶和华，造作建立是他，所以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而且将你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我要指示你。所以感谢主，当时有2个弟兄两个姐妹在守望里祷告，被圣灵差遣到昆明去，昆明去建立第3个家，现在已经成功，现在那里我们已经买了房，买了一个很大的一座山，已经买了。这一件的目的就是为了什么？使工人有退休的地方。神的仆人心里惦着，就是工人的本身比一切工作都要紧，所以需要退休在哪里？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国内有3个家，一个是华北家，一个是华中家，一个是西南家。这家很快既然买到了房，买到了这个地，结果就在山上盖了房。所以当时有2-3年，华东家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兴旺。当时神的仆人就在上海、杭州各地这个招选一批的童工，一批批的年轻人上山受造就，是圣灵的工作，很奇妙，是吧？后来当然了，因为时局，安检员的工作长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共产党不允许嘛，不允许，所以神恩待有几年的功夫，有圣灵的工作，大大兴旺，是吧？到了一定时候，神就给我们撤掉了，所以这些呢要感恩啊，要告诉大家关于这个华东家是这样得到的。所以当时一答应以后，马上就建立，快极了，华东家就建到好，就有很多人上阵，说到现在还有些肢体是从华东来的，是从华东来的。以后华东家来了很多的人，有一些人分到北京，北京就更加的兴旺起来，是吧？所以这是一段，这是一段，当然了，我父亲在许多的艰难中，一面学习，一面服侍，一面学习，一面服侍，有撒旦很多的搅扰拦阻，但是他没有别的，每天早晨一早，他就跪在神的面前呼喊祷告，俯伏敬拜，所以是这样的光景，下面。我要讲的是我自己蒙恩的见证，我自己蒙恩的见证，从下面开始，我高中毕业以后，后来就考大学，考入了一个大学，我刚刚读了一年半，在大学里读了一年半，就忽然间就闹起革命来了，中国解放了，不但解放了。学校都闹革命，学校不是应该念书的地方吗？不念书了，闹革命，怎么闹？大家就是参军的热潮， 人人要参军爱国嘛，爱国的热情啊沸腾起来了。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解放大中南。当时北方已经解放了，但是南方还没有解放，所以许多学生啊热心呐、爱国呀，都去要参军，也有什么文工团也有，是吧？正在这个时候，学校等于停止念书了，大家忙啊忙啊，都在关心这个参军的事情。正在这个时候，我忽然间得了盲肠炎，就早也不得，晚也不得。本来我身体挺棒的，蹦蹦跳跳的一个年轻人，但突然间得盲肠炎，而且急性的，必须立刻动手术。校医告诉我，你得快点回家，你快点去到医院，你先动手术。吓得我不得了，我就得马上去，是不是？所以正在这个时候，我呢就去动手术去了。动完手术，回家休养。动完手术了嘛，就要回家休养了。在回家休养的时候，圣灵大大做工。我回不去了，是吧？我一定要休息一个阶段。正在这个时候，圣灵就把我抓住了。主的话不断的领导我，一个就是玛利亚打破玉瓶，把玉瓶啊，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你们都得诉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件美事。感动我，又是以斯帖记特别感动我。以斯帖记的第四章十四节是摩迪改对以斯帖说的话，一次两次，莫想你今天你挺舒服的，你在王宫里，你没有事情干，是不是？犹大人不能够得解脱，有你一份，是不是？所以这个呢，就是特别讲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哇，就这句话特别抓住我。现今的机会，什么机会？使你能够做以斯帖。因为我也很喜欢祷告，我知道祷告太要紧了。以色列死就死吧的祷告，这是他下了决心以后，他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许愿。我和我的宫女要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禁食祷告。哎呀，主的话不断的领导我，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得面对，我当时怎么面对？我中间想，我还没毕业呢，主，你现在怎么叫我呀？我还没毕业呢，我刚读了一年半，所以我就跟主讲理，我的事业怎么办？我的前途怎么办？你要我怎么给你啊？哇，这是邻里正在很厉害，是吧？当时是吧，主的话不断领导，耶稣要骑一个驴驹进耶路撒冷，这是应验撒迦利亚书一段经文，耶稣骑着驴驹，而且说是一个小驴驹进耶路撒冷，众人都欢呼啊，歌唱啊。耶稣本来是默默的讲道，到处都告诉人不要给他传名，但这个时候，众民都欢呼，耶稣进耶路撒冷，但是需要一个驴驹。当时圣灵说：“你肯不肯做这一个驴驹？”这个驴驹当时的主人问：“你说这两个 门徒怎么说的？主要用他，主要用他。我不肯呢，我实在很多理由，我怎么肯呢？我不肯。当时主就跟我讲，所以这一段我是简单的说，我经过挣扎，是不是？我爱我的学业，哪个年轻人不是这样啊？爱自己的学业，我要毕业了吧？主说什么？你要做小驴驹。时候不多了，现在我要叫你出来，你肯不肯？哇，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这是很大的牺牲，对我自己来讲。所以我不能形容那个时候是什么光景。总而言之，眼泪鼻涕跟主在交战啊。但是至终是主爱的激励。我说，如果是你的意思，你不要我毕业，你就要我这样来为你。你要的不是我的学问，不是我的学业，你就是要这个人嘛。所以感谢主，是主的怜悯。所以我最终我把自己完全奉献，要么不奉献，要奉献彻底，全心全人，一切的一切全部奉献我在主面前许愿一直到底，我跟就跟到底。其实是主的怜悯，谁能说能跟到底？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全心全意的全人的奉献完全给主。那你怎么办呢？退学。我们知道学校有两种，一种是你有病或者是什么原因，你可以休学。休学的意思以后还可以回来。如果退学那就完了。就这一次就完了，是吧？不能再回来了。所以我当时神就跟我讲，你要退学。同学几个同学都在嫌我不对了。西恩你怎么了？你如果有病可以休学，休学可以在以后再回来，学校还要你。这个时候神的考验临到我清楚，我就说退学退学。所以感谢主，就是这样我就离开了学校，我就没有再进学校，我是通过信件就没有再回去。原来这个革命就把我给革出来了。我感谢神，他们走的是世界的路，去参军，去卖死，是为什么呀？是为地上的国。我今天是为天上的国。我感谢主，是主的爱激励，我也不背。当时主的爱激励我，哇，我流眼泪啊，我感恩呐，我也被喜乐的灵充满，我喜乐的不得了。因此，我本来是最背逆不顺服的人，我不喜欢恩典院，因为恩典院有妈妈爸爸，很麻烦的人。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感谢主，现在我只顺服，我就留在山上了。留在山上以后，哈利路亚，我大大的蒙恩。 那个时候的守望楼不是现在的守望楼，奇妙，各个进去蒙恩，各个进去创旨意。那时候有个老张阿姨跟我常常在一起，她比我大十几岁，她也姓张，我也姓张，我们都叫她老张阿姨。我们脾气性格不一样，但是灵力通得不得了，所以我常常跟她一起祷告，这也是圣灵带领我跟她一起祷告。祷告祷告就通出旨意来了。有一次非常清楚，我们根本没有祷告什么托付不托付，但是那个期间真是感谢圣灵的工作，在各个神拣选的同工肢体身上就是通旨意，通旨意要建立神的家，一个一个家要建立。所以我们万也没想到，圣灵竟然借着我们祷告出伦敦来。我们跟伦敦有什么关系？远不可及。伦敦在哪儿？他也没去过，我也没去过，在那个时候都没有去过。尤其是他是乡下人，所以当时他清楚了，我们两个人都是伦敦的托付。我妈妈都笑，你去干嘛去？意思说你大字也没有十几个，但是感谢神的，他的性质很宝贵啊。以后真的去了，而且多待了半年，以后守规矩不能再待了，待了整整的一年多大概是，而且他在那里自己的爱他宝贝他。他正是祷告付代价，为伦敦的工作。这个时候是1960几年，是不是？就有人在伦敦为英国的神家的工作付代价祷告，我也常去，还有其他的同工。那时候我们开始租房，以后又。这个开始是租房，以后又买房，那这后来的事情，是吧？所以什么工作没有，先要祷告，没有祷告没有工作，太奇妙了。而且当时我们也清楚一心的托付，因为他和我们有关系，在灵里有关系，所以祷告祷告知道他是伦敦，他是波兰的。这波兰的托付，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就是马可罗的祷告，重新合一祷告，为神的工作的开展祷告，为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出来祷告，祷告祷告真的大大的蒙恩，不是我一个人蒙恩，许多人在守望楼里蒙恩，清楚托付，清楚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有受差遣的一批又一批，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时我们清楚了以后，我们就以为我们可以出国了，真是太笑话了，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懂，出国干什么呀？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所以我们到了上海，当时环境不可能，我们没有出去，幸亏没有出去，因为神的时候不到，你去干嘛？你这是浮浅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懂，所以感谢主神拦阻，没有出去，我们又回来，又回到神的家等候。在回家等候的时候，这时候就来到了1958年，1958年大家知道大跃进，大跃进是指的生产社。怎么扩张，怎么工作，怎么这些事情，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大要件，大大的逮捕所有的传道人，就是这一年，就在这一年1958年，大概是四月五月的时候， 大概是五月的时候，我命道夫妇还有我父母同时都被抓走，就在这个时候，还有其他北京的抓的人多了去，是我认识的传道人没有落下一个，统统被抓进去，有的抓进去就没有出来，像我父母也是，这是最后一次。我父亲在杭州曾经两次被抓，那是神怜悯他，让他在里面受苦，不住的祷告，明白神的旨意。两次，我母亲也被抓了一次，当时免于起诉就出来了，很短时间就出来了。这一次，真是没有再出来。那真是两个人上了哥哥他，真正上了哥哥他，喜乐的离开了神的家。所以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所以神的家就开始受苦，他要取缔恩典院，要取缔所有的，让我们大家分散，最后就是全部都分散。所以也就可以说，全体同工也好，弟兄姐妹开始受熬炼，都在自己的家里受苦受熬炼，一切被封闭，不能够再去讲道，也不能再去工作，一直很长的时间。而我就在当年我父亲母亲被抓以后的当年的11月份，我也被抓，那就是当年的这个年底了，到了年底了，我被劳动教养。什么叫劳动教养？就是轻一点而已，实际呢干活还都在一起，就是劳动，就是劳动教养嘛，就一天的劳动。四年以后我又被判刑，那是后来的事情，是不是？开头四年，以后又判刑，所以这个苦难都临到了每一个人。其他的同工也有被抓进去的，就是他说什么？他说我给你们一网打尽，让你们再存在。他恩典院的工作，他说是什么呀？是一个世界性的工作，所以他要彻底的给我们打定。但是这个背后有神的美意，长期的苦难，神要炼尽我们每一个人，暂时不能工作，那只能够隐藏，所以长期的，每个人不同的环境里面，实际都是在遭难，都在遭难。在国内就是这样，都在遭难当中。我这一进去，我自己都没算，他们说有25年，25年之久，就是加上劳动教养，都加在一起。那这一切为什么？原来神是保住了我这个命。我们有一个队长，他跟我讲，他说张先生，就你这么顽固你如果在外面呢，红卫兵早把你打烂，他说把你打成烂酸梨，就是把你打烂，你还能活到现在吗？那现在我在里面，至少他没有这么样的把你打死。所以我只有感谢主，这么长时间干什么？造就苦练，造就苦练，是不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我去东北以后又回来，以后又去石家庄，又去这个什么好几个地方，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环境来造就。所以我现在下面要讲的怎么就是我的失败。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我愿意把我自己失败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失败的？那个时候我很年轻，还不到30岁，我27岁是被抓的。就这几年当中，我遇见一件事情，我下面就讲这是一件事情，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我在这个监牢里面的时候，忽然间呢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这是一个女的了，当然是女的了，我们住在一起，是不是？她呢是头一次来，她呢是从美国基地冲绳半岛来的，大家知道吗？冲绳半岛是美国军事基地，他来了祖国是为了爱国而来，但是人家把他看作是间谍。你爱国你从哪里来？你从中央来，你当然是间谍了，就拿他把他打成间谍。所以他在跟我在一起，那么我呢没有留心，也没有防备，因为他说他是基督徒，他也上过山，不知道上了几次山，就是他在外面的时候上山，后来被抓来的。一提上山呢，我也高兴啊，上我们神力家看了看，是吧？所以这个女的一进来，我就放心的跟她大谈特谈，那其实也是偷着谈。管理员不在的时候，我们就谈几句话，平常不可以随便讲话。所以这个人是开头的时候，就聊天啊，什么都说。他没有肥皂，没有洗衣粉。我有，我什么都有，所以呢我就供给他，这是非法的，在里面你随便给人东西是非法的，我想没关系，你随便用，是吧？所以我们就在一起谈谈呢，我就把心里话都跟他说了，我说现在呀，我们不能够随便的传福音，我只能用自己的行为，这个都告诉人，你这跟人家说真的吗？我用我的行为来得人，也跟人家讲，是吧？什么都跟人家讲。有一天，这个他有点正式的问我，他说你到底是信红太阳，你还是信上帝？你们猜我说什么？我当然信上帝了。好了，这句话你就是大大的反动。你不信红太阳，我自己都没留心这句话有多大的分量，我还说了别的事情。原来这个姐妹拿我什么？拿我争取，她不是真的爱我，也不是真的跟我有好感。我呢没有防备，所以我很幼稚啊，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懂，什么不懂，你随便跟人家讲话，你不是都露出来了？就这样。结果他就把我告了，当时是军管会管理我们，不但有队长还有军管会，于是有一天就正式公布我犯罪了，我就是等于在监牢里面这个重新犯罪， 拉拢人，跟自己靠拢，不跟政府靠拢，而且反这个反这个毛主席，反毛主席，你说这个罪多大？我万也没想到，一直就跟我带靠带料。我人又小，就带了18斤的那个大料，他带靠，说我反动，说我拉拢人，叫人不靠这个，不靠拢政府等等罪名，他说了很好几样。哎呀，我当时我倒不是带靠带料害怕，我是万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害我，我拿他当宝贝，我拿他当新夫人，我才跟他说这件事情，他把我出卖，于是这整个的这个的通道，所有的人都来攻击我，让我检讨检讨。因为军管会在那里，那不得了，更厉害。给你上什么上线，上什么我也不懂。所以我心里想想，我最难过的是他怎么会害我呀？他怎么会这样子？我想不到嘛，我难过，我难过，他怎么这样子？其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一点不稀奇。你在什么环境啊？你在监牢里面，你还乱讲话？所以我得了很深的教训。乱讲话，随便讲，拿他当心理人，现在他都把你告了，而且我的问题严重，你在监牢里重新犯罪，这不重新犯罪吗？真是哭不得气不得，叫我反省，你就反省吧，不但反省，你要说你错在哪里，错在哪里，错在哪里，你为什么这样，你反党的思想太厉害了，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上线上什么呀，大家都指就是批斗啊，都指着我，我呢吓得不得了，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又气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所以我思想也很复杂，我都不知道怎么祷告，我怎么要靠主，我当时的忘记，我都抓不到主了，我可怜到这个地步。这个期间我没有好好的祷告，所以我是谁？我就是彼得。彼得在克西马尼园里打盹睡觉，主一再说你们要祷告，你们要警醒，免得入了迷惑，主说了多少遍，还特别提醒彼得，但是彼得呢不祷告睡觉，而且他们因为忧愁就都睡着了，这使得所有的门徒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付代价祷告，拼命的祷告，但是这些门徒竟然这样光景，特别提到彼得， 所以前面也提，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耶稣说，我为你祷告，使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过头来还要什么呀？你还要去帮助别人，是不是？神都，耶稣也知道他一定跌倒，三次不认主。所以我当时想了想，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他们要求我怎么回答，回答我不会回答，我就心里默默祷告，祷告来祷告去，我心里想了一个主意。你看这主意什么？我说，主啊，彼得都三次不认你，我呢也得装个假，我不敢不认你啊，主啊，我永远要认你，但是现在当着这么多人，我怎么办呢？所以他们拼命问问我，质问我，让我回答，我不会回答。所以我在这个最难的时候，自己小主意来了，小主意来了。所以我是一个悖逆之子，我这是大错特错，是不是？他们使劲的问我，我怎么回答？所以最后我就是，我不认主了。我说，主啊，我永远不能不认你，但是我现在我要装假，装假，我不应付，我过不了关怎么办呢？一直就这么的问问问。我都傻了眼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时候也不会祷告。所以这就是我的失败。你不祷告你一定跌倒，你不祷告一定失败。彼得都失败，彼得一连三次不认主，三次说我不认得他。耶稣对彼得的回答，我如今呢，我就是这样光景，所以我只好说，说什么？就是等于是说，我不信了，我不信了。我悲惨到这个地步，以后我母亲有的时候要接见我，跟我妈妈在一个监牢里。那天我故意的在政府面前说我不信了，也让我妈妈听见了。我妈妈以为我是真的，我心里说我不是真的。你不是真的，你为什么撒谎？所以我心里难过，我难过，我也后悔啊，后悔也没有办法了。我哭啊，我事后也是哭啊。这件事过去了，当然我承认了以后，他们也很快的把我放了，他就等你这句话。所以我等于不肯忍受苦难，不肯忍受言行，就不了了之了。我是自己的办法来救自己。所以这件事我难过难过，你只能难过，谴责自己，连我妈妈都以为我是真的。这么以后就我们就到了正式的监狱了，这个是看守所，看守所就刚来的人在看守所，所以可见的我是刚来没有多久发生的事情。 以后这个人也不见了。后来我听说这个人他因为反抗政府，他受的严刑比我更厉害，政府给他反背来扣，你知道吗？背扣啊。后来结果如何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有恨他，我恨死我自己，我该死，我是基督徒，我这样的得罪主，我恨了自己。但是感谢主，后来到了这个监狱，正式的监狱，有一天，这是过了很多日子，有一天有一个老人告诉我，他们今天要打你妈妈，我是死都不答应，我就到了办公室了。我母亲这个时候已经年老，而且拄着拐棍，已经走都走不动了，已经没有多少气力了，要让他们这么答应，说死就都死掉，所以我难过呀。后来我就进了那个办公室，我就生气，我说我不做，不做什么？不做这个队，这叫什么？不是队长，不叫，犯人管犯人的，他们也让我做，就是一个小队长吧，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不做小队长，我就急了。我说你毛主席，我就把政策拿出来，我说毛主席不是说吗，不是说不可以打人，毛主席说不可以打人，你怎么可以打人呢？我就跟丈夫较量，后来那天是没有再打，这些群众啊要打的话真的，我妈就一个小鸡一样就打死了，所以我心里难过，我就是不肯，我借着这机会我不做这个执行员，那叫执行员，他们一看我反了，他们马上就拿这个书给我看，意思是再跟我解释这个没有神，没有神，我说我都看过了，你别再给我看这些事情。所以我就那次急了以后，谢谢主，神给我一个机会，整个的转过来，就在那次机会，他们一看我，觉得我又转过来了，所以接着不斗争我妈了，结果就斗争我了，这个组织这个小组啊，本来是要斗争我妈的，不斗争了，结果有一天就把我给叫去，就斗争我。感谢主，以后我就靠主刚强，句句都被他们反驳，是吧？到后来政府都说算了吧，张先呢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转得过来的，你看这政府说这个话，意思别打了，别争了，等他慢慢的转吧，他转不过来，你这政府就说了这个话了，就又没事了，这是一次运动，是吧？历次多少运动，是吧？所以感谢主，是吧？我旁边一个老太，她跟我最好，她每次都说，你就说你不信了，不就得了吗？省得他们一天的斗你。谢谢主，我一直靠主能够刚强。我这次我恨死自己了，我失败，我跌倒，都赖我自己。所以谢谢主给我机会，我借着我妈妈，她要打我妈妈，我就是正跑到那办公室，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他们也没有怪我，我急了，是吧？我就不理他，我就不给他做执行员，就是我不听他的道了，不听那一道了，但是感谢主，神怜悯我，所以这样的斗争很多呀。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失败是不能原谅的一个失败，直到今天我都非常的难过，我怎么会不认主？ 我是假的，假的，人家以为你是真的呢，谁知道你是假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不应该这样，真是神，真是，怜悯我，让我能够转过来，我就感恩吧，我就谢谢主，是神的怜悯。以后我太多了，这个是25年之久，你想啊，我遭遇了多少事情？有的说神界的政府都替我说话，他们冤枉我说很多事情，我根本不会做的事情，他们都加在我身上，但是神界的政府也替我说，所以。你这样真是诚实，是吧？这样真的是，这不要怕，是吧？我这次失败也是怕，你一怕，怕就糟糕了，是吧？所以耶稣说不要怕，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的，是不是？那么把你这个身体和灵魂都送到地狱里，你才要怕，你怕什么？是吧？所以我现在得到的教训，我说一下。我这次失败的教训是什么？第一就是我没有警醒祷告，这是最大的一个失败。那彼得为什么失败？也是啊，在橄榄山上没有祷告，他睡大觉。你说你还不失败？一定失败。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一天聊天，那跟他说来说去，所以我没有好好的祷告，所以我这一定失败，是不是？第二就是我敌友不分。拿仇敌当朋友，还有就大张嘴，把心里话都跟他讲，什么都跟他讲，所以这就是我的失败，是不是？更大的失败是我的生命不够，是不是？所以我心里没有真正有一个警惕，是什么人呢？这里什么人都有，他从冲上来的，你想多复杂，是不是？他真的爱你啊，真的拿你当朋友啊，是仇敌我都拿他当朋友。所以说这失败也是注定的，是注定的。所以说我没有别的可说，我只有这个承认自己的失败。当然这件事情是很多年前的事情，我每次想起来我都难过呀，我都难过。我觉得我应该告诉大家，免得大家拿我那个把我看高了。我觉得我实在是不配做神的仆人，所以说神的怜悯，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恩待真是大家不要把我看高了，我实在是最糟糕的一个人，是最糟糕的，是主的怜悯。有一个队长，这个队长他是比较缓和一点，他就跟我讲，他好像偷偷的跟我讲，他说张学恩呢，说就你这么刚硬呢，你这么顽固啊，如果你现在在外面的，他说红卫兵早把你打烂了，就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他对我说的话，是吧？所以我现在想想，我25年我能够平安的出来，这是神的恩典了，这是如果在外面的话，可能早就死了，早就不在人间了。因为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眼中看是最顽固的人。所以说是主的怜悯给我们有机会能够在里面受训练，这是苦难的训练。所以我只有感恩是神的怜悯，到今天我有机会我跟华夏教会能够诉说我自己的失败，我觉得很好，有一个机会太好了。我一直都想有一个机会，没有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这次我所有的讲稿我都写好了，我不要念的，没有意思。其中两点，一个就是耶稣骑上的小驴驹，我知道主怜悯我，让我就做这只小驴驹，能够被耶稣骑上，这是多大的荣幸，多么大的恩典。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一直能够被主骑到底，是不是？不要半路而废。我今年已经90岁了，神主的怜悯还保守我，但我经过了很多的失败，主不怜悯我早就没有我了，是吧？是主的怜悯。下面有一篇文章我愿意送给大家，这篇文章 是主仆圣上节在他最后的七天，那最后七天他写了不少东西，其中有一篇就是在1941年，他44年去世的，所以这就是他最后在香山的阶段啊，最后的三年啊所写的啊，所以非常宝贵。是什么呢？合神心意的工人，我念一下好吧，请大家听。合神心意的工人一共有12点，有12点，那他很具体的想，他想出来的，写出来的，就是神今天所需要的功能是什么样的功能，是合神心意的功能。那神在各处已经兴起了许多祷告的团体，他们有信和我们来往，我们借着通信在灵里20分粮，将我们祷告所获得的也利他们。每晚上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的团体，借着祷告将主的话揭开，发出新的亮光。我们做灵里祷告已经有113天了，这明明是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在灵里深入所得，真实看见啊，从来没有看见的，听见从来没有听过的，得着从来没有得着的啊。许多年来我看祷告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祷告的工作比什么都重要，其属灵的境界是没有限量的，是没有限量的。最近在祷告中，神要我租一个房子，作为基督徒布道团的团员的灵修所，也可以说就是基督徒的灵修院，括弧后来改为基督功能恩典院。愿神亲自训练一般工人，借着灵里的祷告、灵里的读经、灵里的工作，训练造就出一般末了时代的工人，做成末了的所要做成的工作。在我灵里祷告中看出在末了时代的工人就当这样的工人，下面就是一共有12点，请大家听一下。第一，真要完全死透，活着不是自己乃是主，活着就是基督，死了才有益处。第二，由耶稣得启示，不是传道乃是做先知，说预言不但是基督启示在他心里，还要成形在他里面，表彰在他里面，生活在他里面，这是第二。第三，明白全部圣经，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不用人的智慧来读圣经，也不用神道学的知识来读经，也不用科学的方法来读经，乃是吃下全部圣经为骨肉，真是肉身成道。第四，在祷告中会听到微小的声音，会明白圣灵的引导，会得到那由上面来的启示，打破黑暗的权势，会与神有亲密的面对面的灵交，会与主一同在至圣所内有份代祷的工作，会在主里面得有能力来攻破撒旦一切的诡计。第五，真要被圣灵完全浸透，不但脚被浸透，跑顺服的道路，膝被浸透，不住的祷告，以神为乐，腰浸透，大胆的为真道作证，手浸透，满有神迹奇事随着，还有口浸透，像天使的面貌，不是口浸透， 我念错了，念错了行了啊。口尽刀，见证有能力，那个扎心这个口；眼尽刀，那个参透万事；耳尽刀，那个听微小的声音；脸尽刀，那个像天使的面貌；头脑尽刀，毫无成见；心尽刀，以主的心为心；甚至全身尽刀，全身尽刀。如同得以隐儿，如同彼得隐儿都可以治病。第六，满有爱人灵魂的心，看一个灵魂不得救，心如火烧。爱人的灵魂到极点，甚至效法主为羊舍命，乃愿失去全世界赚的灵魂，如同保罗以传福音为欠债，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甚至两手支帐篷供给同人的需要，同还福音的债。第七，高举十字架的福音，有许多人轻看传福音，以为是初步的不要紧的，把许多理学小学律法遗传拿来造巴别塔。感谢神，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是神的大能，在有学问的人看为愚拙，又有人只求神迹，但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十字架的福音却有神的大能，高举十字架才能吸引万人归主。第八，灵交的团体，有灵交团体为后盾，一切能力都离不开同心合意的祷告，离不开马可楼上的祷告。主升天以前吩咐门徒在耶路撒冷同心合意的祷告，在马可楼上他得到活水的浇灌，活水在他们的腹中自然而然的流露，使使徒时代的教会没有人传教会的真理，然而教会那个产生，没有人传牛津的传奇，却是然而有圣灵自然的引导，完全的奉献，有人提倡，没有人提倡远方布道，然而有安提阿建立，安提阿差传的建立，没有人提倡远方布道，然而费力到旷野去打美好的仗，没有人这个传教教会的组织，然而他们能够被圣灵带领，建立合乎山上样式的教会，也没有人传灵恩，然而他们会说万国的方言，没有人传这个传肢体生活，然而他们呢却是实行彼此相爱，也没有人传神迹奇事，然而这些恩赐却是随着他们进行，没有人传社会福音，然而他们能够会救济寡妇，他们在灵里有所得，都是离不开马可楼上的同心合意的祷告。第九，甘心乐意的背十字架，跑孤单的道路，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以福音为效法主的死，而且呢实践主的死，死在他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甘心乐意的出到营外与主受苦，一同受苦， 不求名利，主内深深的隐藏，打破瓦器，使主的名能够得到荣耀。第十，认识魔鬼的诡计，认识化妆的天使，认识假先知、假基督，真是有份于有这个分辨的灵，站在守望楼上为主的教会堵破口，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在真理荒凉的时代为教会做柱石，不偏不倚，直立不屈，在正道上纯全无耻。虽然在正道上如此勇敢，然而
压上的芦苇，
压上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来的灯火它不吹灭，宫里那个传开。十一，蛮有爱心，也是与主内的人合作，这个也很要紧，我们不能够自私只为自己，蛮有爱心与主内的人合作，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同有一个心智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不为自己建巴别塔，不接掌不分开，不为自己图体面，众人以为美的事都要留心去做，不分彼此，只以福音传开而心满意足，真是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最后，警醒祷告，忍耐等候耶稣再来，警醒祷告，忍耐等候耶稣再来，不看眼前的这个孤单黑暗，却有信心的眼光，来能够在百般试炼中大有喜乐，夜间歌唱，就完了。亲爱的弟兄们，我天天为亲爱的弟兄们，我天天的为你们祷告。这里最后几句我天天为全国的教会祷告，求神造就出这样的工人，为主在末后时代做工。这是我们一百多天祷告所领受的工人。若一切工人肯同心合意的到一个偏僻之处做一个长期的祷告，做一个灵里祷告的功夫，也会有同样的看见，同样的看见，得到同样的看见，得到神所要他得到的，这就完了。主内主怀内的约翰口述，那最后啊自称为是约翰主怀内的约翰口述，是1941年10月24日。这一篇我觉得很宝贵，我把它找出来送给大家，好吧？这个你们能够怎么接受这一篇？这个作为这个最宝贵的属灵的一个恩典，能够大家愿意的都可以 copy， 随便 copy 都可以，这个就是说，神要。神要得到的功能是要这样的条件，要这样的属灵，是这样的，这完全没有自己，所以愿主恩待大家。我的讲道就今天就到此。